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切都有师父安排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2日。我的家族中三代都有修炼人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在走过磨难的同时，师父解开了我们家族几十年的恩怨，让我们在解体迫害的同时解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。我深切地体会到一切师父都有安排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顺应师父的安排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，父亲脾气倔强，对孩子要求很苛刻，我们都怕他。母亲身体不好，浑身是病，脾气暴躁。小时候最害怕父母打仗，一打仗就满屋满院摔东西。父亲是铁匠，会修理，东西摔坏了他再修，修好了再摔。我记得家里的水桶、水舀子、锅铲子、锅盖上面都是带铆钉的铁补丁。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儿子，可是老天偏偏与他作对。母亲生了五个女儿，五个女儿又各生了一个女儿。父亲经历了十次盼男孩却得女孩的打击。最小的外孙女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喝着小酒，听到又是一个女孩，沉重地叹口气说：哎，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男孩。家里没有男孩，父亲还有他的办法。早年就去更偏僻更贫穷的农村给大姐找了一个上门女婿。父亲觉得那么穷的地方的男人会听话，能跟在他身边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大姐夫个性极强，直接跟父亲对着干，最后导致两家互相伤害，砸玻璃牵牛的事都发生过，甚至对簿公堂。多年以后，谁在父亲面前都不能提大姐夫，一提就气得喘不上气来。而对我们来说，大姐夫也做了无法原谅的伤害我们姐妹的事情，我们之间互不来往。一大家的积怨纠缠不清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，谁也解不开。第一部分，家人相继得法。师父的法缘牵着我们。1999年初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2002年，母亲也得法了。之后家中的姐妹也相继得法，当然大姐除外，但大姐的女儿却也有缘得法了。大法恩泽我们全家。在母亲得法前，一次农村柴火垛着火，一家接着一家，眼看火就着到我家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风向突然一转，火苗绕过我家走了。村里人都说，你家有多大的福气啊，这是有神保护啊。得法后我知道，师父老早就管着我家了。小时候最常听母亲说的一句话就是， 这浑身的病，天天打仗，活着有啥意思？死了算了。自从学了法轮功以后，他全变了，病都好了，一片药也不用吃了。60多岁的人，精神头十足。他自己说，以前总想寻死，现在学了法轮功，知道活着是为了啥，再也不想死了。是啊，法轮功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了阳光。第二部分，母亲被非法判刑后。可是1999年720，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后，乌云压顶，恶浪滚滚，就觉得每天都生活在无形的压力中，经常会感觉一阵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，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。2012年春天，突然接到老家姐姐打来的电话，说母亲被警察绑架了，而且有消息说此事牵连到我。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怕，那种常常袭上心头的恐惧感更强烈了，甚至有想逃离的念头。这时我有机会频频跟同修接触，大家和我交流，给我力量。通过一起学法交流，我的心稳下来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我就决定要突破那个怕，我要回老家去要回我的母亲。当我出现在亲属面前时，有的神色慌张，吓得脸都变色了，说，听说正在找你呢，跑还来不及呢，你咋还回来了？我跟他讲，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，法轮功不违法，迫害法轮功才是违法的。我不光回来，我还要去公安局呢，是他们违法了。亲属的紧张状态马上缓解了，舒了口气，若有所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当我出现在公安局，面对国保队长的时候，也出乎他的意外，因为他们当时还想把此事做大，准备要暗地查找我。当看到我堂堂正正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向他们质问为什么抓人，有什么法律依据时，他们突然觉得也没什么大事了，人都来了，还暗查什么？此事是在4年后接母亲出监时，一个派出所警察亲口跟我说的。从那时开始，6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姐妹4人仨俩搭伴，见货请假，安排好时间，为母亲的事奔走。去过的地方有市区级的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人大、政协、信访办、民政局、派出所、看守所等处。只要能去的地方都去，去了就讲真相，要求释放母亲。有时我们人心出来，被事情所带动，当地的同修就提醒我们，过程中以讲真相救人为主，我们就一次次的归正基点。在办事打车的过程中，就跟出租车司机讲，坐火车时也跟车上的乘客讲。找律师时，当地的一个律师刚接了这个案子，就被市政法委通知不许代理。通过同修间交流，我们认识到，不仅仅是为了把事办成，更重要的是要在过程中讲真相、救人。姐姐和同修就去多家律师事务所，通过这种方式向律师讲真相，把法轮功不违法的这个事实在当地律师之间传播。后来师父给我们安排机缘，联系到了北京的律师。在与律师合作的过程中，我们记着同修的提醒，不依赖律师， 对律师也要讲真相，以讲真相救人为主。母亲春天被抓，冬天开庭。那个冬天很冷，我们把开庭时间通知了所有能通知到的亲属、朋友。那天，家里来了20多人，大姐和姐夫也来了。开庭前，我们写了一份证词，证明母亲是一个好人。家里很多不修炼的亲人都签字了。我们捧着这张证词，心里清楚，表面是我们在请亲人帮忙，那实际上每一个签字的人都是在这件事情上表态，那是他们得救的机缘啊。法院看我们来了这么多人，如临大敌，并说来这么多人更要重判，但我们不为所动。开庭了，我看到这么冷的天，母亲却穿着拖鞋，衣服单薄，冷得说话都有些发抖，我能感受到她承受的巨大压力，但她还是清楚地陈述，法轮大法好，自己没有违法，应无罪释放。律师也从法律角度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，然而最后母亲被非法判刑4年，关进了当地女子监狱。没有人通知我们母亲被非法关押的地方。我第一次来到监狱，在门卫那里得到确定消息，母亲已经被送到这里，关在集训队。我控制不住，放声大哭，哭声中有情，有担心，也有委屈。身边的同修喝止住我，干什么呢？你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。我停止了哭，低头想了想，是的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要做好我该做的。我们坚持每月都去看母亲，每次看母亲都是我们姐妹相聚，互相加持正念的机会，也相约每晚同时发正念，加持狱中的母亲。我们有一个亲属，早年就去了海外，他回来探亲时，我们跟他讲过大法的美好。当年一个姐姐委托他，如果有机会见到师父，一定带我们向师父问好。这个愿望竟然真的实现了。后来他在海外真的得法了，第一次参加法会就见到了师父，并把我们的问候带给了师父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回答说，谢谢，谢谢，师父知道。看到这篇经文时，我激动得止不住眼泪，短短的8个字给我们无尽的力量，给我们无尽的鼓励。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，无论我们承受了多大，那都是我们应该做好的。是的，师父知道，师父什么都知道，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。而作为弟子，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之中，在师父的呵护点悟之中，就是要修好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。我们也把这消息告诉狱中的母亲，加持她的正念，鼓励她一定要坚持。母亲在那魔鬼般的炼狱里挺过来了，4年后回家了，母亲信仰依然坚定。第三部分，师父让我们解开家族恩怨。2017年2月初，大姐的女儿小乔，化名，因为素江的事情，在外地被公安跟踪绑架。父亲和大姐夫之间的积怨最深，大姐夫欠了父亲的债，多年不还。那时他们互相砸过对方家的窗户玻璃， 后来父亲把大姐一家告上法院，法庭强制执行去大姐家牵过牛。几岁的孩子小乔在屋里吓得直哭。后来我跟大姐商量，欠的钱我给出，交给大姐，让她还给父亲，解了这个怨行不？但是大姐夫不同意，看来这还不是钱的问题，他们的怨不是我能解开的。而我们姐妹也怨恨大姐夫，因为他做过伤害我们姐妹的难以启齿的事，在我心里还不能原谅他。修炼后我们也想过，我们都是修炼人了，这个怨总不能带到天上去吧，但这怨无法可解。小乔被绑架，离他较近的二姐先赶到了当地，了解了一些情况。我和二姐都在思考要不要通知小乔的父母。同修问，为什么不能告诉小乔的父母？我把家里的积怨如实地向同修哭诉了一遍，同修听后也落泪了。同修说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要解开你们一大家的恩怨啊。一句话点醒我，大姐夫是来成就我们这个家族中的修炼人的，也是我们该放下这个怨恨的时候了。我给大姐打电话，怕吓到她，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了小乔被绑架的事。她半天才缓过神来，哆哆嗦嗦地说，这咋办呢？我不敢跟他爸说啊，他爸得骂死我啊，咋办啊？我说，现在需要你明天就动身去小乔所在的城市，小乔是好人，没做错事，你得去把他要回来。他在家里哆嗦了一下午，晚上一个人蒙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还是告诉了大姐夫，最后他俩决定把家里的鸡和狗都交代给邻居，一起去要孩子。我到火车站去接大姐和大姐夫，然后再送他们去机场，转飞前往小乔所在的城市。见到大姐夫，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，跟他聊起小时他在我家受的委屈时，对他表示理解，对他在打工技能上的特长表示赞扬，他听了很舒心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告诉他，他的女儿没有错，信仰法轮功合法，他应该支持自己的女儿。他听进去了，没说什么，他在思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不记众生历史上的一切犯的过，只见正法中这个生命对大法的态度。无论大姐夫曾经做过什么不好的事，只要他对大法有了正面的态度，他就可救了。他们夫妻俩到了小乔被绑架的城市，二姐也放下了以前的恩怨，跟大姐夫讲真相，而很多当地同修也都配合得很好，提前做了有序的安排。开始大姐夫还想走常人的路，通过与国保警察接触后，发现他们张嘴就说谎，都是骗人的。而这边有律师，有大学教授，有大公司的白领，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同修却都能无私的帮助，这让他很感动。同修们讲的道理句句入他的心，他从内心里佩服大法，佩服大法弟子。最后他决定让大姐留在这里跟同修们配合，堂堂正正去要女儿，他回老家继续打工。大姐夫就要启程返回老家了，二姐心里还惦记着一件事，我们姐妹跟大姐夫之间打通了， 那爸爸妈妈和大姐家之间还在冷冻着呢。当地同修建议说，让老妈给大姐打个电话吧。时间很紧，马上就要没机会了。那天出去办事，大家坐在一辆车里，二姐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让我联系妈妈，让妈妈给大姐打个电话，马上就打。我当时正在参加一个活动，场地信号很不好，人声嘈杂，但是我还是马上给妈妈打通了电话，让妈妈记下了大姐的电话号码，妈妈也马上给大姐拨通了电话。另外空间里，师父看护着，这一条线通了。大姐在车里接到了这个电话，妈妈问，是某某吗？大姐的小名，我是你妈啊，听说小乔被抓走了，现在咋样了？大姐很吃惊，但马上又很自然地向妈妈介绍了一下小乔事情的进展情况。姐夫什么也没说，静静地听着，而父亲那边也很安静。一切好像那么陌生，因为几十年没说过话了，一切好像又那么自然，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家常话。就这么一个电话，冰雪已经开始消融。第四部分，整体配合。大姐已不再是那个胆小怕事的农村妇女，为了支持女儿的信仰，为了坚守人间正义，她每天像上班一样，勇敢地去派出所、公安局、国保处要人，每天都有同修轮班陪她去，就这样坚持着。同修跟他一起生活，照顾他，也影响着他。他觉得这群人真好，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人了，师父真是太伟大了。与此同时，海外的亲属也在配合营救，去中领馆联系国会议员等等，配合力度非常大，影响也很大。而在当地，很多人互不相识，却都参与了这次营救，而且配合得非常好，大家放下自我，真正的形成了整体。小乔的事情牵动这么大，我们也很奇怪，这个事有什么特殊吗？后来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的安排，师父利用小乔被绑架这条线，解开我们家族恩怨的同时，也将计就计，给所有能接连上的同修提供一次解体迫害、整体配合、整体提高的机会，那是师父要成就大法弟子。被非法抓捕37天后，在拒绝配合邪恶、零口供、零签字的情况下，小乔堂堂正正回家了。第五部分，救度家乡众生。2017年末，三姐在老家被绑架，当时她的家人都没在，三姐夫出工在外，女儿雪梨化名上学在外，两天后才辗转得到消息。这次营救中，青年同修担当主力，雪梨从小跟妈妈一起读法，但真正走入实修还是在上大学，有了学法小组以后。他很纯净，法理清晰，杂念少。三姐被绑架之前那段时间，师父加持他，每天坚持背法，领悟法理，并在与同学过关中实修自己，提高心性。是否是师父在为雪梨将要面对的考验做铺垫，让他成熟起来呢？三姐夫是常人，但一直支持大法，支持妻子与女儿修炼。三姐被绑架迫害时，她远在几百里之外，适逢那个地区下大雪，她得知消息后就开车上了高速公路，高速入口已封闭，不顾这些，继续在高速公路上 稳稳地往家开。整个高速路上就他一辆车，他一路没进服务区，穿越多个城市，最终安全并及时赶到家。他虽然不修炼，但他说这是师父在加持他。雪梨心中的一个念头非常清晰，妈妈什么事都不会有，是师父要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讲真相救人。他和爸爸每天都去公安局要人，有时爸爸不让他去了，他还会一个人偷偷跑去，一天没去他都会自责。因为雪梨想救人，他心中带着善念，在要人过程中面对的派出所所长、警察、区公安局国保队长时，他都能看到他们善良的一面，并真诚地给他们写真相信，当面递交。很多人都被雪梨的信所感动，心中的善念被唤醒，认同修炼人所讲的真相。在当地市国保大队有一个出了名的恶警，之前曾经对很多同修进行过酷刑折磨。在雪梨和爸爸与这个恶警正面接触一次之后，雪梨说，在某一瞬间，我看到这个人的思路有片刻停顿，那一刻我看到他目光中还有善，这个人还可救，不要再叫他恶警了。第二天，雪梨的爸爸再给这个人打电话，结果他说，对不起，我家中有点变故，没上班，然后就挂了。我们一下明白了，一定是师父不让他再参与迫害，让他家中有了变故。修炼人的善念一出，师父就会使人间格局发生变化。这次大姐和大姐夫在村里起了正面的作用，营救小乔回来后，大姐告诉村人，大城市里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在学大法，学大法的人对同修比亲人还亲。这次得知三姐被绑架，大姐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，陪雪梨去各个地方了解情况，大姐夫也自己开车，载着朋友跟着去公安局要人。我们村里有一个本家堂哥，在村里做生意，有点小名气。当年小乔被绑架时，他觉得很丢人，喝了点酒，跪在我70多岁的老父亲面前，打着自己的嘴巴说，叔啊，丢人呐，咱家能不能不出这事了呀？这次三姐被绑架，大姐夫找到他说，大哥，这是咱自己家的事啊，明天我就去公安局要人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堂哥不好意思地说，啊，我明天有事，让你大嫂跟你去吧。第二天，大姐夫拉着堂嫂等去区公安局要人。其实我们心中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想去村里征迁。雪梨也认同，觉得这个做法救人力度是最大的，但是必须得跟三姐夫说通，需要征得家属同意才可做。三姐夫一直很支持大法，一次在市公安局，国保点名只让他一人上楼，想说服他去劝说三姐放弃信仰。结果他说了三姐如何练功把身体练好了，想让他放弃信仰如何不可能。他一个人面对多个警察，不卑不亢，从家属的角度讲了为什么要支持法轮功。最后那个国宝没有说服他，还客气地把他送到电梯口，跟他握手道别。但是在征迁这件事情上，我跟三姐夫说了两次，他都没有同意。我知道是我的力量不够。这时二姐接到家乡的一个通知，需本人亲自回来递交一份材料。二姐回来了，我知道那是师父把她调来了，增加我们的力量。 二姐跟三姐夫说，你看家里出了这个事，你的朋友们都很关心，打电话问你要不要用钱。我们呢，不需要用钱，但是我们很想请你的朋友帮个忙，给签个字，证明一下你的媳妇是个好人。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好人，都会签这个字的。那么有一天你媳妇回来了，你的朋友都会很高兴，大家觉得自己帮上你的忙了。这一番话讲得入情入理，打动了三姐夫，他同意去征签了。征签本来是我们修炼人要亲自去做的，可是三姐夫那边已经电话联系上了，已经给他的几个朋友都分配任务了，每两人分成一组，负责一片地方。我们一看，赶紧配合准备材料，每组一份，文字说明的题头，纸、笔、垫板、印泥、手帕纸，材料准备好后，就向农村出发了。师父真的给做好了铺垫。第二天，村里有一家人办酒席，那是村人聚集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上文说的那个堂哥，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很多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三姐夫的朋友众多，这次征签涉及到周边四五个村子的村民，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，一共征得400多个签名支持。看着这些鲜红的手印，我的心中感慨万分，感谢师父啊，给了家乡亲人一个选择的机会。而这边事情也解开了，一个多月后，检察院退卷，三姐安全回家了。正如雪梨坚守的那一念，妈妈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修炼人如何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。我悟到，有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理悟师父的安排是什么，背后的主线和更宏大的格局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体悟师父的安排，并去顺应师父的安排，那背后的因素，师父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只是去实践，走出那一步。回忆上述所写，我体会到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我们是修炼人，有时想问题会想错，但那没关系，师父一定会提醒你，一定会点化你，只要我们去领悟师父的安排，千万不要认为你听到的某一句话，看到的某一件事是偶然的，别用自己的人心和喜好去做选择，要谦卑地放下自己，改变自己，顺应师父的安排，就能走好修炼的路。叩谢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正念闯过四次磨难，修好自己多救众生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67岁，2006年喜得大法。下面我把自己13年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闯过四次磨难。2009年腊月24日的一天，我过年回家看望我妈，一不小心在商店门口摔倒了，当时胯骨疼得整个腿筋都要蹦出来了。妹妹同修赶忙上前扶我，说你能起来吗？我说能，我就起来了，于是一瘸一拐地往车站走，走到半路又摔了一跤， 来了个重茬，又摔在胯骨上了。妹妹拽我一把，又起来了。我强忍着痛上车。到了母亲家，炕都上不去了。后来是妹妹把我扶上去的。当时我和妹妹还带了40多本真相小册子准备去发。妹妹见我这情况，就准备自己一个人出去发。我不放心，仍要和她一起去。妹妹问我能行吗？我说能行，求师父加持。这样我就走出家门，和妹妹一起出去救人了。第二天我腿疼的就动弹不了了，上卫生间都得爬着去。到了晚上，我发出一念：师父啊，明天就是腊月27了，孩子们都在家等着我过年呢。丈夫去世的早，家里4个孩子，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呀，让世人看到会说我学大法咋这样了呢？求师父加持我啊。果然第三天早晨起来就不疼了，我就能下地走了，腿真的不疼了，跟好人一样。2011年4月份种地的时候，我领人干活，回家的路上腿就不灵活了，不走直道，走到家门口时还尿裤子了。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练功，刚站好就一头扎到桌子下面，我强把住桌子腿站起来，扶着墙走到洗手间洗把脸，我扶着墙又回来练功。练完功，我坐在炕上，西屋邻居让我帮忙看一会儿小孩，说话间邻居问我：神啊，你这嘴咋歪了呢？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嘴啥时候歪了。邻居把我二儿子叫过来了，要把我送到医院，我执意不去。儿子和儿媳二话不说，七手八脚的就把我架到车上，我当时心性上不来，半推半就的就跟着去了。到了医院，通过检查，医生说我这是脑梗，必须住院，就开始给我打点滴。这过程中，我让孩子把小录音机和书拿到医院。在医院期间，我没有间断学法，还在医院劝退了9个人了。第五天，我就能自己下地去卫生间，第九天我就出院了。过后我找到同修，同修把我领到他家，给我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。师父牵着我的手，把我哭得像个泪人似的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从我的嘴和鼻子里冒出一股如同胶皮烧焦一样的气味，足足冒了一宿，那味儿给我熏的啊。我当时悟到，是师父把我住院期间身上注射的药物毒素排出来了。吃完早饭，我从同修家走到车站，坐车到那一看，孩子给我买了400元钱的药，我一粒药也没吃，扔的扔，烧的烧，送人的送人，就连医保卡也让我给烧了。我想我们修炼人没有病，不需要这个，一切都有师父管，有大法管。从此我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。2018年9月份，我帮儿子上山干活，期间从树上摘下的果实丢了许多，我很心疼，埋怨儿子和儿媳太粗心，又看不惯他俩吃饭花钱大手大脚。干到第五天，从山上回家，我浑身开始起大包，上厕所尿液都是红色，嗓子非常疼痛，一连7天不能吃饭，连喝水都是苦的，腿也是大包，胳膊也是大包，浑身疼痛，躺那儿起不来，同修就往起扶我，孩子让我去医院，我坚决不去，孩子就把我的兄弟姐妹都请来了。弟弟一手端着水，一手拿着药跟我说：大姐，你吃药吧，不是不让你练功，你吃完药该练还练，师父也没说不让你吃药啊。我自己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是我的情怨恨心和利益心的执着让旧势力钻空子了，心想我就不承认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这样也没吃药，也没去医院，同修不离不弃地帮我发正念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到任何时候都不承认迫害，我有师父管我，谁也动不了我。通过学法练功，信师信法，1个多月闯过磨难。旧势力在病业方面没动了我，又用车撞我。2018年10月末， 我骑一辆电动车被一辆小轿车撞翻，当时就把我腿砸到电动车底下，胸趴到车把上，起不来了。司机赶忙把我拽出来，我站起来试试还能走，膝盖被撞破皮了，司机要送我去医院。说了三次，我跟司机说我有师父，师父会管我的，我不会讹你的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并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让司机把撞坏的电动车直过来，告诉他走吧。司机说他今天是碰见活菩萨了，赶忙开着车一溜烟就没影了。我自己骑着车回家，家住六楼，到家就给儿孙做饭，做完午饭到下午三点多钟，腿就像气吹似的，眼看着往起肿，我起都起不来了。第二天孩子们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说啥不去。当时同修正在我家帮我发正念，同修站在我这边帮我劝儿媳，结果儿媳急了，跟同修喊起来，我妈要是瘫在炕上，你来伺候啊，不还得我伺候吗？就这样，我又被儿女们七手八脚地送到医院。经过检测，膝盖撞裂了，胸部积液。医生见这种情况，问我们，咋没让肇事司机过来呢？儿子说，我妈把司机放了。医生说，这心眼好，没讹人，好得快。他们开始给我打点滴，打到第三天我就闹心，恶心要吐，点滴打了一半，儿媳就把针拔了，办出院手续领我回家了。妹妹同修把我接到她家。第二天我胸痛难忍，就像扒皮一样疼，疼得躺不下，妹妹就把几个枕头摞高，让我靠在枕头上，再轻轻把每个枕头抽出去帮我躺下。就这样半个月腿还肿着。一天我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坚定地信师父，就要师父的安排。话音刚落，瞬间我感觉自己身体咯噔一下，一下子就好了，一直到现在一切恢复正常，三件事照做不误。我明白是我修炼上心境没提高上来，才总被磨难绊倒，是慈悲的师父为我承受了。经过这些磨难后，同修见到我说，大姐，你变了，变得好看了，你的头发咋那么黑呢？黑亮，没有白发了。的确，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是大法给的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，只有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做好三件事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在实修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被旧势力钻空子的私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、名利情的执着，我会坚决地修掉他们，兑现史前大愿，跟师父回家。二，每天骑电动三轮车讲真相救人。我每天早晨出门前给师尊上香，求师尊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，让我讲真相救他们。几乎每天上午我都骑电动三轮车讲真相救人。有一天，一路上骑电动车讲真相救人，劝退了几个。往回走时，遇见一位50岁左右的男士坐在路旁。我下车走上前去问他，你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想去村里找村干部要点生活费，走不动了，坐这儿歇着呢。我没有钱，司机也不拉我，从昨晚上到现在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我当时把自己买的瓜给他吃，又去给他买了两张饼。他一直说谢谢。我说，没有大法师父救我，没有大法教我做人，我今天做不到。大法师父让我做最好的人。我就把天灭中共的真相讲给了他，问他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吗？他说戴过红领巾，团也入过。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，退出团队保平安吧。他很自然地同意了。我还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让他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又骑电动车送他到村里去。他拿着护身符念了一路。因为他有脑梗，裤子都尿湿了，看来有几天没换了，散发的气味非常熏人， 来回20多里路，把我也熏够呛，车上的坐垫也坐湿了，但我也没嫌弃他。到地方把他扶下车，他一说话一抬腿，散发的气味更大了。我心想自己要不是学大法，真是做不到。后来过去好几天，车垫子上的那股味儿才散掉。另一次，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拎了几大包东西往家走，我追上她说，姐妹，把东西放到我车上，你也上车，我帮你，咱俩顺道。她怕我要钱，我就赶忙说，我不要钱，你上来吧。我就拉着她，边给她讲真相，边劝三退，一直给她送到家。她听明白真相，欣然地三退了。又一次碰见一个50多岁脑梗后遗症的女士，走路很慢，我骑电动三轮车都过去了，心想，师父，我得救她啊。于是我把电动车停下，等她走过来，让她上车，她很高兴。我跟她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也就是修佛的，你这样的身体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又跟她讲真相，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少先队。问他贵姓？他说姓盛，然后起个化名三退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往常一样骑电动三轮车出去讲真相，看到路旁坐一个60左右的先生，我就下车去给他讲真相，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听过。我问他三退了吗？他说退啥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公安局的。我没害怕，说不管你是哪儿的，你也得有命啊。我跟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我说人人要都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不就好了吗？他说也是。最后我把他入的党员劝退了。我的电动车这么多年为我出了很多力，有一次我上午最多劝退28人。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一共劝退了多少人，现在更是要精进，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误，还负责一些资料点的资料运输，晚上给众生送去真相小册子、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我每走一处都请师父加持，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得法得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做好3件事，多救人。这过程中，我经常用师父的诗词鼓励自己。师父红银二怕啥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浪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这些年来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形式正实法，早晨出来骑电动三轮车救人，中午回家给孙子孙女儿做饭，下午和同修学法，遇到问题能想起自己是修炼人。我还有很多心要修去，在外面我慈悲耐心地给众生讲真相，回到家因为对儿孙情重，看不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常有怨恨心冒出来，有一天没忍住和孙子喊起来了。当时师父的法就出现在我脑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掌功啊，真是惭愧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我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，以后要多学法，修心性，修好自己，才能多救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